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分别一切品到了这个关头啊，其实已经进到唯识观的核心啊。那么现在学长在发的是大正藏里面色大乘论啊，入所知相第四。这个文今天应该还用不到，不过等一下我们花点时间帮助各位学长要预习的啊，大概要刻画一下这一品的大纲啊，让各位能够方便去跟我们这一段瑜伽师地论分别瑜伽品与唯识观的这个对位啊。好，我们还是节前身后把这十七空啊，就这个文批寻记韩老的解释啊，我们一块对读，看看今天能不能先浏览一遍，然后下个礼拜在抉择里面的这个圣意呢，我们再看它的次第观察的方式。那么请各位呢看到二三四二页第三行，首先呢，就是他要去回答前面呢，说此说何等能观察心，依何真如而作是说。意思就是说，我们进一步要从唯识观进到依空显相。如果知道唯识自己的说法呢是显相要正性，但是你要正性之前呢，必须要先了解为什么是无相，为什么是无所得啊、哦？要经过这两个观察嘛。那这个观察呢，是来自于我们二三四一页前面的结论。我们往前再翻一下啊，透过唯识观前三重啊，第一重、二重、三重，一直到这边为止的时候呢，已经进到见到位。到了见到位满的时候呢，这个什么位、什么位观察到什么道理，我们等讲色大乘论第四的时候啊，再跟各位来一一分明。那么各位先这样了解啊，在二三四一页倒数第二行，他说：“世尊，诸所了知真如意相，就是我们对于一切法都是似言似意的存在啊，就是相似相续，是所现是所缘的这样子的存在。对所有这里面所演绎的道理，假定我们都明白的话呢，那我们呢，善男子于所了知真如意中都无有相。”也不去观察有自性可得，所以他说啊，亦无所得，对不对？那么这里呢，各位不妨就标明一下，这里就是见到位的形象。当唯识观到这里为止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粗粗的现前立着物，就是说立一个立一个无相，立一个无所得，还是依着言说自性去误入啊，误入一切法的道理性。那在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去了解啊，一切法唯识，唯识现，唯识所缘。这个了解之后呢，你还是存着这个识的相。可是进一步呢，唯识并没有说这个识自性是实有的。在底下呢，就要依着十七空，去把见到位前所学习的一切道理，在三摩地心所现起的影像，一一加以遣除。了解这些不过都是你依闻起了有为起了无为的种种相，这些相的执着也都跟前面的似言似意啊，唯是无尽，那个无尽意一样，都是虚妄。那么我在前两次曾经也提过这个事儿，就像我们在黑暗当中见到绳子为蛇，当我们了知呢，在光的因缘比较具足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了解啊，这个蛇原来是绳子的妄见。当你了解蛇觉是妄的时候呢，你要进一步的如理去思维，其实那个所谓的绳觉，你以为那是绳子，也还是依它起的。然后呢，你自己在依它起的相上呢，安上了一个像蛇一样的妄之见的名言，称它为绳子。所以你要从遣除这个蛇觉的虚妄一样的同理可证，证明绳子的名自性也是虚妄的。 乃至于跟着名字，跟着蛇啊，跟着绳子的名字呢，去认为有一个实体性，这些呢也都是虚妄的。那么依着这了解之后呢，你就可以了解一切行一切法都是为事所现。所以呢，我们翻到2342页。于是在这里第三行这边说呢，透过三种能观察心，这三种能观察心在什么地方用？当然在三摩地里面用。三摩地呢，它要遣除一切的寻视、昏沉、吊局等五盖。那它用的是什么心呢？用的就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以及修所成慧的观察能力。这我们前面讲过了哈，这是如理思维而得的三种观察能力。那么这三种观察能力呢，也是在假立能所的情况底下我们去学习的。所以他说依了别真如作如是说，你要进一步依空浅相之前呢，就要先了解了别真如。而了别真如是什么意思呢？一切行为是事性，了解一切法都是事所缘事所现。所以我们虽然假立能所，可是能所是不是真实？不是，是名字假施设，方便这样观察。因为如果我们不借着修三摩地影像心来这样观察道理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些都是我们心的执着。所以呢，我们是以心潜心，而以心潜心本来都是依于假立，依于假立，这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那所有这些道理在证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你了解无有相无所得的时候呢，你就依于了别真如，进一步学习十七空，去把前面一切真如意的学习心，就是三摩地心所现起的种种影像呢，升起的16或者17种相，一个一个加以遣除。遣除了16种相之后呢，最后还要用空空把前面16种空所兴起的空性相也都加以遣除，也都加以遣除。所以这段文呢，就是我们要证入一切法如非常重要的观察次第。观察次第，那么为什么要施设这17空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学习一切道理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对这个道理真如意义上的种种执着，而这种执着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法执。那么如果法执还留一分不破的话呢，我们的我执啊，其实维系的都还在。那么大乘呢，事实上最重要的关键不共之处，就从这里下手，就从这里下手。所以十七空啊，一般人学唯识大概都忘了唯识观里面有很重要的这个部分，乃至于去批评唯识观说一切法唯识，你还留了一个事性有无啊？那我们当然要跟他讲，那事性其实是空的，你不能讲有就不能讲无嘛。你讲它是有，讲它是无，都是在无自性当中去产生正义值或者是损减值。你说它是有，你就是正义值；你说它是无，那就是损减值。这就是偏有无两边的边界。所以唯识性呢，并没有认为识性是有是无，而回过头来有其他的学派呢，就认为唯识家所讲的唯识性是有的啊，乃至于呢说要去证圆成实啊，证清净的依他起啊，这些都是实有自性。这个实有自性是观待于凸显片计所执的无性而去做的。如果你正确的了解依他起的话呢，就知道说片计执的无，说圆成实的有，乃至于相反啊，你说片计执是有，这是凡夫的看法；圆成实是无的，这是凡夫的看法。这凡夫的有无两边呢，其实都是执着来着的，没有正见缘起。二乘人呢，却又把乃至于有一部分的大乘的完空的人，却把片计执一定说成我们真实的执着或者是无。不管你用有或无来看，圆成实性呢，你一定要说它就是无，或者说它是空，波成一切法虚假性。这个呢，也都是把实性胜于地波成无性。我以上讲大概各位不是很容易完全都能明白哈，这是前面我们在讲胜于地相品的时候呢，全文要去说的事情。那么唯识认为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应当要随文假立，依他起跟圆成师是有的。 要认为骗技值无非是在依他起上去产生的自信妄值，所以呢根本骗技所值是无的。可是骗技所值的无是关待于依他起的有以及原成时的有，可是这个有也是言说假立的，所以呢这个有是真实有吗？并不像其他学派说为释迦的假必依实，骗技所执的假一定要依于依他起的实，那个所谓实者是观待的真实。如果这种观待的真实都不能够依名言假立的话，你说有什么法可以说？根本不能说 说有为说无为都是骗人的嘛，都是胡说八道嘛。那么请问，如果一切法不能说的话，我们怎么样引导一切的凡夫从杂染了解这一切都是事心分别，然后呢能够还归清净？假定不能够施设这些名言的方便，让所有凡夫能够误入清净地的话呢，那么佛法就没有安立，没有佛也没有出世的必要，对不对？你能悟就悟，不能悟就不能悟了。所以呢，所谓假必依实的依实者，是依着慈悲本愿力的施设。所以这个在圣依地藏品讲到，你说是有，说是无，任何两边的执着，也就是论其本体，这一种之见，其实都是一种自心妄执。这是唯识迦的立论啊，唯识迦立论。那么墨学也读了很多藏教的，就是西藏他们那边中观的论辩，他们对唯识有很多的我认为的误解，我认为的误解。那么这个误解呢，我觉得也是为了要去建立印承中观的了义之说。所以呢，在他们的四部众议的建立底下呢，他把每一派的学说都取其中有利于建立印承中观无自性的一种了义之说的一种立论次第。那么对于唯识的立论并没有全部的引用啊，并没有全部的引用。那么如果我们来看大乘庄严经论，来看成唯识论，乃至于瑜伽师地论，尤其是真实义品，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把唯识观对于三性三无性的假说呢说得非常的明白。如果我们要读一派啊，一个学派的理论建构，我们应当用原点啊，我们应当用原点。所以为什么入中论乃至于印承中观系的论点会如此说唯识迦的理论，我们先不去论啊，先不去说。但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你如果要读一部的中义，你应当要看它的原点。我想这一段文它是相应于前面的真实义品，用十七空来广说怎么样思维四性其实也是虚妄不真实，四性并不是真实有自性啊。我们在十七空当中呢会有谈到这个部分。所以要能够依空浅相，用十七空去浅一切的真如意相之前呢，一定要先建立唯识性的真如意。那么这种道理的学习呢，才能够进一步学习十七空，这是很重要的道次第。那我们上礼拜呢讲了两个空，就是所谓的一切法空跟相空。我们把这个文呢重新再来消文一遍。那么我们再看到二三四页的第五行，世尊，如是了知法义菩萨，应该是法义等哈，法义等，因为以下是从法义开始一直到比相对治空性作意思维这些的了解。对于了知这一切义的菩萨呢，为了要遣除诸相，这个相是什么相呢？旁边稍微注明一下，是三摩地心的影像。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勤修习瑜伽止观的时候所现起的了解，这些了解呢都在三摩地当中呢修止修观，相应于心所起的一种自见啊，所起的自见。所以呢为了要遣除三摩地心当中的真如意相的分别呢，所以要勤修加行，继续在三摩地心当中呢要学习空啊无自性的正见呢，来遣除三摩地心一切的意相。于是底下就设两个问题，到底要遣除什么相，以及用什么空性来遣除。于是他就问了，有几种相难可遣除，谁能除遣。于是底下呢就分成十科，善男子， 有十种相，那十种是十颗哈，十类，空能遣除，那十种相就是我们要去遣除的。空能除遣就是有十七种空能够遣除这十种相里面分别安立的十六或十七种。于是底下就先说何等为这十类呢？第一个，了知法义。了知自然是一定在三摩地当中去了知啊，三摩地当中呢去取那个意象啊，随如来的圣教量呢，你去了解佛安立的名句文相啊，去啊了解佛的名句文相。那么于是在了知法义的时候呢，升起种种的名句文，因为它同样都依止于文，所以我们这边只说种种文字相啊，实际上是名声相、句声相还有字声相啊，名句文。那么我们用文字相来表示，有种种的文字相，那么文字相就构成了我们的所知障的根本。我们所知障一个最原始的啊，最原始的相就是文字。文字如果我们不能了啊，不能了，乃至于错解，你就可能对于佛的原意用意根本就会颠倒加行啊，错误取向。所以呢，我们要去了解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呢，也是圣义地藏品里面所说的，在圣义地藏品当中呢，他说过了，所谓的有为，所谓的无为，其实都是假施设的。我们来看看2293页。我上礼拜呢用最浅的方式来讲啊，所以所谓一切法空呢，就是说一切法其实也不过就是假施设的。所以呢，如果你真正有文字障碍，并不妨碍我们开悟的。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所谓的方便加行来受持读诵啊，用十种法行或五种法行来受持读诵，这个是一切法空最起码的了解。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文字读不懂的时候，不要退转啊，不要退堕我们的心，说我们读不来，于是呢就不读了。错，念诵的功德也都可以让我们超越文字的障碍。你纵使去了解了，我们在文字上就会认为，哎，有一个有为法，有一个道次第，有一个无为法。你会认为一切法有为有无为，这些都是误会来着的啊。最后这些意象呢都要遣除的。所以在2293页当中呢，圣义地藏品开始就立这么一个立论。请各位看到中间长行文，善男子言无为者那一段有没有？他说：“言无为者，亦多言辞啊，色里有为，无为少有所说，其相异耳。然非无事而有所说，何等为事？与诸圣者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等正觉，即于如是离言法性，未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想，谓之为有为，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施设名言。”讲讲有一个有为法，讲有一个无为法，它的原因嘛。而立有为法跟立无为法的原因是不是都一样？你看倒数第五行是讲立无为的原因，也是一样，也是基于佛开悟啊，大开圆界以后看到众生不悟实相，所以呢假施设种种法，对不对？而这个法其实都是信离言说的，它真正的言。他真正的言说其实呢意在言外，他的目的不管讲有为也好，讲无为也好，都是要遣除相的执着，遣除粗重的执着。不管施设有为施设无为，目的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无二相。这个不二之意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当你在文字上有障碍悟不进去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个并不是你的障碍，而是我们的教材。你能够在这一个障碍向上呢，不退转其心，而能够真正去用感恩的态度去学习，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障碍面前呢，学安忍其性，学能够在三业上面呢，能够去思维佛的恩德、众生的恩德，在这个路上永远保持不退转的心。你能够拥有这个性德修德，其实就是了义的啊，就是非常慈悲的一种了义之行。所以一切法空在这边所讲的意思就是信离言说， 所谓离言说者，就是要我们在三业六根的清净行上不退堕，不退堕自我解脱的二乘意，乃至于呢不要继续自己认为是凡夫没有能力，于是呢就自甘堕落随业流转。你能够了这个意，其实就是入了意之流，就能够入了意之流。能够有这种修德性德的人，他毕竟就不退转三恶道，这就是修行最重要的本怀，而不是对文字有多么甚深的了解，乃至于会认为一个有为是真实，无为是真实，你起了种种的法执之见，无非都在片剂所执向上呢生有生无，这种片剂所执向上的执着都是一种自心妄执。一切法空，就跟你讲，你了解也好不了解也好，都可以同成佛道，重点在于你怎么样相应，你怎么样相应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非常重要的事情。圣依地藏品在这边所开显的了义之说，跟中观系对于顿对于立根人所说的为无自性之说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在中观说里面呢，为无自性的了义才是真的了义，可是在这里他比较显出慈氏菩萨为表的为当机众的慈悲行。怎么样能够令三根的人都能够同悟圣意？真正的圣意是遣一切的相，自信的妄执，而不是去认识哦，什么叫做无自信。如果你把无自信当作一个自信来认识，那也是一种执着啊。所以呢，你在立根顿根所了的圣意地上做有为无为的分别，都是错会了圣意，都是错会了圣意。而真正圣意的了解，是应该要以这个道理遣除众生种种差别的执着。除开这个目的之外，请问文字言说、名字文说有什么必要施设的？对不对？像禅宗不立文字，一样误入明心见性的地步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认为文字是必要的，但是你也不能说文字是不需要的。我们同样的道理，在文字向上波有波无，都是一种自性妄执。我们要能够学习安忍，在文字向上能够安忍。那能够安忍的理由是什么呢？你要去学，你要去了解一切法空。如果你能够用一切法空的角度去看待一切文字带给我们的障碍，乃至于如果你能够对文字上有少分的了解，如果你也愿意去学习一切法空的话，你就应当要当下放下你对法的执着，你不要认为说我得误入，我有一个误处，我了解了什么，我得个什么，这些之见无非都是相违于一切法空的圣意了解。所以你不管在什么程度，我想从圣意地藏品学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所谓的了义是这个意思。所以不管我们五事具足或不具足，如果真的能够了解一切法空，其实原来一切法门都是没有自信可安立的。你说啊，有法在修，无法在修，我的道次第到哪里，我的程度到哪里，我的境界到哪里，这种有所得的心毕竟都不是一切法空的圣意。所以这里呢是让我们能够先安心，先从这个非常平等的一切法空上面呢去建立我们的菩提种性能够相应到什么程度。而他要保任我们的就是不退转这种慈悲啊，各位要经常去思维啊，要跟佛的这个本愿，要去学佛的这种性德，佛的这种功德呢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不要在自己的知见上啊，在唯智啊唯智的了解上去以为我自己懂了什么真理，真正的真理是一种思维的方式。而只要你持续的用这种思维方式，你能够看见众生种种的虚妄执着，而你的责任就是要去帮助度化众生在这个执着上的困难跟障碍，以及带来招感的种种苦报，这才是本愿的家庭啊。在这里呢，我就先用这样子广分别结合前面的圣意地藏品来这样子立一切法空。而这一个是总持底下的九种啊，这是总说啊，一切法空总摄底下的九种，九种。那么于是呢，就顺入第二类 当我们在学习苦圣地，就是了知安利真如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心里面，在三摩地心当中呢，升起两种之见。哪两种之见呢？我们上礼拜已经看过了，生灭注意的性啊，性相。性相者就是无常的戒说。无常是一个名言，你怎么去了解无常呢？就是了解无常，其实在说一切有为法，它有生住意灭的四种相。所以我们用生住意灭的变异呢，来了解无常的相，这叫做生灭住意性相。啊，性相者就是对无常的道理它的一种说明。于是我们在心里面就会了解，哦，原来一切法都是生灭住意的，你就会升起这种知见，对不对？这是一种知见的升起。第二种知见的升起，虽然是生灭注意，但是呢，一切相相似相续的存在。那么这种相似相续的存在呢，这种了解也会在三摩地心当中呢产生一种法执。这种法执呢，在这里呢文上我们称为相续随转相。随是随什么呢？随着生灭注意的相，所以它称为随。随着我们无常生灭注意的了解，乃至于你看观呼吸也好，观一个缘生缘灭的现象也好，你随着生灭注意就会产生一个相似相续的暂住相，你就会升起一个这样的理解。而这两种理解其实有没有那个自信可得，他会跟你讲无相亦不可得，要这样了解。那怎么去了解呢？前者用相空来破，后者用无先后空来破。我们上礼拜呢已经讲过了所谓的相空，那请各位呢看到2343页，2343页相空含老的解释呢，在第三行第四行，诸有为相顿点，信非圣意。有为相者其实呢就是因缘所生法，我上礼拜讲过的，对不对？那因缘所生法就是无中生有谓之生，对不对？生生相续，这谓之变异，对不对？注意，然后呢，乃至于缘灭之后的不再现，谓之灭相。所以在生灭注意的相上呢，毕竟非常相，所以呢，他的自信有为相的自信呢，并不是圣意，因为圣意在定义上，它应该是个真实法，应当是一种常相，它不是造作相，它不是因缘所生法。啊，圣意应当是要符合这几个。于是呢，我们就了解有为相并不是圣意。可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非圣意的意思，也就是说有为相并不是有法。有为相既然是因缘所生法，它无自性可得。为什么？因为你去推估它是不是 自因所生，它是不是他因所生，是不是共因所生，是不是无因所生。从这四门无生当中呢，毕竟了解有为相的因缘所生法，毕竟无生，所以相空者应当讲成自相空。自相空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体相可得，没有本体可以见。既然没有本体可以见，也就是说有为的生灭注意只是缘在生灭，没有一个本体因为缘生而生，缘灭而灭，并没有。你去在缘生缘灭的当中，你见不到有一个本体在生在灭，所以呢，有为就跟你讲空，有为的生住一灭就跟我们在讲空。什么空呢？体相是空的，主体是不可得的。虽说是有为，但是他的性是空的，因为体相不见，体相不见。用这个东西呢来了解，来正观察生灭注意的相。虽然有生灭注意的缘生缘灭，但毕竟都是虚妄，我们只是误会背后有个主体在生灭。像我们现在这个普特伽罗的我呢，也在生灭注意啊，可是我们就会以为有一个我长恒住不灭，一直不断的在变老乃至会变死，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圣以为是殊胜圣意的了解，可是呢无自体相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思维跟观察生灭注意的现象的话呢，就可以正确的了达相空。你了达相空，虽然知道一切相有生灭注意，但是不会升起我，不会升起一个我，不会升起一个身见啊，不会在本体见本体相上呢升起一个自性妄执 啊，于是呢就把生灭注意的相呢遣除掉。我们可以去正确的了解生灭注意是有的，但是它的自相是空的，不可得的，不可见的，这是正确的相空认识的方式。那么对于相似相虚的相呢，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呢？他在第五行当中他说，诸行流转无先后性，是名无先后空。无先后空在别的版本呢讲成无际空，那个际你如果再讲多一点的话呢，就叫做无三际，就是过去际、未来际、现在际。记住齁，我这样子的案例齁，有我的目的齁，过去、未来、现在，观察三际的次第是这样观察的，过去际不可得，未来际不可得，于是呢两者过去未来不可得，自然而然就得到下面一个结论，现在际也不可得。际者就是分际，就是分际，就是边际啊，就是边际。我们可以了解过去未来现在的分际根本没有一个时间点可以去界定，没有办法去界定这个事情。所以所谓相似相续，无非只是在堆叠齁，只是在积聚不断的生灭注意的相。其实你背后你还是有一个常相的执着，你还是有个常相的执着，毕竟要把这种常相维系的执着也都加以遣除，根本没有所谓的常相。相似就是不同嘛，对不对？不同哪有一个主题，相恒在转变，哪有相似相可得？所以呢要连相似相都要遣除，这就是把相续随转的三四心啊，时间的假设也都加以遣除。这个呢叫做无先后空。无先后空呢就是要从不断的生灭注意向上去了解，这一切都是你心的造作。什么心？诸行，请在旁边写三四心，就是你心里面，你在心里面还是建立起一个抽象时间的观念。因为我仍然还会去假设过去落现的影子是我过去真实有见，我未来将见到的、当见到的是未来的一个时间相。因为你心里面还在假设三世流转的相，而这个三世流转的相都是心妄见假施设的抽象观念。时间没有办法真正有自信可得，何况三世安立的假象。所以哪来的相续？没有相续相，每一个刹那都是无住相可得啊，都是无住相可得。所以毕竟把自己的心的流转看到时间相的三世心不可得，于是三世心不可得，三世心个别所取的相也就不可得，于是呢就把相续随转相的执着呢也都进一步加以遣除。这个是呢第三个啊，第三个空，用无先后空或者是无际空的证见去遣除相似相续这种见地。而相似相续这种见地是在唯识观前面建立唯识观的时候呢会要认识的道理，为了要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今天的常相是怎么回事，所以才不得不假立一个相似相续的概念，破除我们常相的执着。当我们用相似相续破除常相的执着以后呢，相似相续的那个相似其实是建立在抽象不可得的三世心里面，再进一步把三世心不可得再去遣除，再去遣除，也不要让这种相似相续的这种道理也认为说哦有真实性可得，也再一步进一步遣除。所以请问讲到这里为止，唯识观是什么？唯识观其实是一种方便，很明显的方便，对不对？让你误入一切法空乃至于最后的毕竟空，一种次第升起的观察方便，观察方便。对于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直接证见真如的人而言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次第，我们要从这个了解去看。所以呢你说这个道理是为顿根人所说，我绝对支持齁，唯识是为顿根说的，为顿根说的，立根的人能不能了解？当然要了解。所以立根的人不应当对顿根这种方便是地施设的方便之说产生任何的误解。 你应当要善用这种方便，而不要认为这个不是了义之说。我的认为是这样子啊，所以到这里为止呢，是为了要去遣除啊，遣除相似自己在心这一头啊，造作出来的三世假设的抽象观念，为了把这种心不相应刑法的时间观念加以遣除。如果我们能够把三世心遣除，相维系的相似相续的这种执着也都可以遣除。只是进一步，在我们学习苦圣谛的时候呢，三不离心可能会留下的两种法执呢，也透过相空跟无先后空的观察都加以除遣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当我们在学习能取的时候呢，就是观察内六入以及心所法。我们不妨呢回忆一下啊，什么叫做能取意，请各位看到前面2337页1234-5行，能取意者指的是什么呢？内五色处若心意识即诸心法，心法者是应当讲心所法，心意识呢就包括八识了啊，就包括八识了。心是阿拉耶识，意是莫那识，识就是前六识，以及跟八识所有相应的心所法，对不对？于是呢这边呢就是八识五十一心所了啊。那么八十五心所呢，广说都是能取外境啊所生的心，这统称为能取意。好，我们翻回来。所以当我们在了解能取意有八十五心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升起底下的两种相。什么相？身相跟我慢相。身相其实就是萨迦耶见啊，萨迦耶见。依止于萨迦耶见呢，我们就容易升起了九种慢。九种慢，这是在白法里面所做的学习，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在假设设这些名言的时候呢，其实是告诉我们外境不可得，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去取外境，所以呢外境才升起的。那么于是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升起一种误会，说你为是哦有一个身见，为什么呢？这个所谓的心意识一定要有依止嘛，对不对？那个依止处就是一个我嘛，那个我就是普特伽罗的身相嘛，对不对？既然有身相，那自他就有分别嘛，对不对？那你只要自他有分别，产生自他的不平等，不管你认为我比别人高，我比别人低，或者我跟别人是平等的，这个广分别有九种慢，通通称为我慢。我慢者并不一定是我比别人高叫做慢，我比别人差，哎呀有佛我是凡夫，所以呢佛要救我，你升起这种耍赖的凡夫个性，这个也是一种卑劣慢啊。大家我们如果去读白法的话，这些都是种种慢。慢不要以为我比别人好才叫做慢，你就是那边耍赖说我比别人差，这个也是慢。所以你只要有身见，产生任何自他的不平等，都叫做我慢。所以我慢最好的解释，墨学认为是不平等见，谓之我慢。你只要在自他升起不平等的分别，就叫做我慢。那么这种根本在哪里？根本就是你认为有个萨迦耶嘛，就是一个我嘛，就是一个身嘛，就是一个四大所建构的内外的分别相。那么乃至于呢，会在身相跟我慢相当中建立起我所。于是呢，这些假例都是你在能取意的时候呢，在片计所执名言的施设相上呢，哎，认为有一个啊真实的一个内五色处，以及呢内五色处相应的心意识，以及心意识所相应的心说法，把唯识所安立的八识五十一心所攻击的样，你就谁就谁干，那你就错会了这个唯识嘛。唯识在白法里面呢，天亲菩萨就说一句话，对不对？你要在每一个法上去证见两种无我。所以呢唯识是在讲二无我，普特伽罗无我跟法无我，而不是该跟你安立一百个实有自信的法，不是这个，更不是跟你安立一个99种的虚妄法，唯独一种真如圣意，也不是这样子安立啊，也不是这样的安立。他毕竟都在跟中观的学者其实是一样的，显出无自信可安立，显出一切法无自信性所显现，都在显示这件事情。可是呢 为师的辩证就比甲将次第将施舍。到这里的时候，当我们就跟你讲八四五心所的时候呢，我们这样学习的人就容易升起身相的执着跟我慢，就是自他不平等相的执着。那么为了把这两种法执给遣除掉，于是我们要去学习内空的正见跟无所得空的正见。那么什么叫做内空跟无所得空？请各位来看一下韩老在2343页的解释。第五行中下方相续随转向的底下，各位标第四。那么什么叫做内空呢？就是要去了解内无色处。因为我们说啊，前面就讲啊，内有五色处，对不对？可是这五色则必须要观待于什么境界才有办法成立。如果这五内根呢、啊，假定不能取尽的话，假定不能取尽的话，啊，它根本不能叫做根嘛，啊，不能叫做根嘛。所以呢，所谓的内根呢、啊，其实要依止于外色才有办法成立的。所以底下就有一段文。如果我们这样去观察，为什么内五色根根本无呢？无是无自性，啊，没有真实的色处可得。如果我们往内观察的话呢，实际上并没有五色处可得，谓之内无色处。你去用空正见去观察的话呢，内五色处这五根其实是无自性可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看，若心意识即诸心法，所谓心意识跟心法都必须要假立什么？假代所取的境，才能够假名为能取。假名为能取，如果没有他所取的境，你就不能够说这个法叫做能取。如果这个法能取的话，那么为什么外四大也有地水火风？你为什么不说这些只是能取呢？对不对？因为这些外四大没有取外境为缘的能力嘛。所以呢，我们当然不会把外四大种种的无情世界称为叫做内六根啊。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内根的假立是依着根能取尽，触能生受，种种的名言案例。其实所有的名言案例只不过是十二支缘起相当中的一部分，一切相都一直不断在流转的。可是我们在一切相流转的相上，在能取一直不断的变化观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偏取了一段，然后把它静态化，进一步把它常态化，然后再进一步把它实有化，就真实生了万象生起了，对不对？于是呢，就会认为内有六根，外有六尘。那么这些呢，都是观待的道理嘛。如果我们能够去用观待道理来加以思维的话呢，内五色处都是心心所法，八是五习心所观待于所取的境界而假名为能取的，并不是离开所取顿点，你们要加个顿点哈，非离所取顿点有一个真实的能取性可得，并不是的。也就是说，能取一则八是五心所都是观待道理所成立的，既然是观待道理所成立的，就无有自性啊，就无有自性，所以应当用这样子的观察。这种观察的方式呢，叫做内空啊，内空啊。这种观察呢，对我们散心凡夫而言也可以做哈、啊，所以它叫做内空智啊，称为智，就是通散位跟通定位，通凡位也通圣位。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凡夫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就要随着名句文的施舍，随着内空告诉我们的道理，用这种角度道理跟方法去思维一切的法相。所以了解了，你就不要去误会了为识所假安立的八识五心所有一个真实的能取性可得，知道能取意这内六处跟八识五心所的种种法都是观待道理，既然观待就没有自信啊，无自信啊，观待无自信的一切心心所法呢，谓之内空啊，谓之内空。由这个内空呢，来遣除什么？来遣除身相，没有身相可得啊，对不对？所以不要因为五十一、八十五心所真有了，于是呢，他就必须要有一个真实有依止的身。 所以呢，既然没有八是五行所的自信，他的身也毕竟不可得，因为这个身呢，内外都是四大，都是四大，你不能够说哪一部分的四大是我八是五行所的一指处，因为无一个一指处可得，因为这些东西都只是存在在名言假例的道理上啊，道理上。乃至于如果我们用从科学来看的话呢，你不能把外四大认为非我啊，对不对？我今天能够见，那天呢我读文啊，读到那些小字看不懂的时候，还有一个师兄就非常的体贴我，他就在门口等我，跟我讲说你眼力变差了，要经常多吃生的胡萝卜。其实他在讲我这个道理的时候，当然是很体贴我了哈，叫我要好好保养我的眼睛。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一直不断的很紧密的去思维这个道理的话，你看，如果我的眼睛的好跟坏都要依赖吃胡萝卜才有办法增进的话，请问胡萝卜是不是我视力的自信？那我这个视力的好坏是不是要依止于胡萝卜才有办法变好变坏？是不是这样子？那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身才是我，那个胡萝卜不是我？所以我经常有一句话就说了，这个昨日之我啊，在马桶里，明日之我在冰箱里，对不对？你所吃的食物都是构成我的一部分嘛，对不对？直接把我吃到的东西排泄掉，那我的一部分不就进了马桶了吗？你会去承认马桶里面那个部分是我吗？不会嘛。所以你不能说内四大这个根深啊，是我八四五十因所的一指处。你撇开外四大，你的内根深怎么能够成立一个生命？成立不了嘛。从观待道理上去看，一切法都是这样观待升起的。所以呢，离开观待道理之外，无自性可得，要这样正确的观察位置内空。既然这样子观察的话呢，你就不会升起我跟别人不一样，有情无情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就遣除底下有所得啊。所以你看什么叫做无所得空呢？由是能正除遣固恋身相，就是了解，正确的了解内空，就可以把身相的一种误会遣除掉。所以了解呢，一切都是十二支缘起的行业因缘，没有一个真实的主宰性在那边做主，对不对？我乃至于没有一个八四五一五十一心所的依止，乃至于没有八四五五十一心所的所缘，依跟缘都不可得的意思，就是无有我嘛，无有一法可得，无有自性可得，所以唯有诸行，那个诸行者，请在旁边写十二支缘起，你只能够看到十二支缘起一直不断的流转。你根本看不到有谁在主宰这十二支的缘起，这十二支的缘起轮不到任何一个有自信的主体来决定，你找不到，你只有看到诸行业因缘的流转相，所以呢，无有自性可得，对不对？所以没有自相，也没有他相，一切法相呢是平等真如，由是呢能够正除前我慢。所以你说我比别人高，我比别人低，乃至于说我比别人平等，连这个话都不得说，对不对？连哪一个部分是我，哪个部分是别人，都没有界限可得了，何况自他平等或不平等？根本遣除身相，无所得空的证件也都自然而然可以去证明，只不过是在于你还是可以看到生命的十二支缘起，这还是真实有的，只是在十二支缘起的背后并没有一个作者，并没有一个作者啊！你不能够去假立有一个我在那边做主啊！我在那边生老死啊！我在那边生老死，所以这个是彻底把我慢相遣除掉啊！我慢相遣除掉，所以到这里为止呢，是我们在学习能取义，就是学习八四五十一心所的时候，我们会起的两种误会，而这两种误会呢，也应当要正确的用内空的正智跟无所得空的正智加以遣除，把我们对这个法相的我见跟我慢的这种执着呢，都要正除遣，这是第三颗。所以你看哈，立相，你为什么要安立法相？安立法相是为了要遣除前面的粗的执着，那你遣除了粗的执着之后呢，这种以细去遣出，留下细的相，是不是最后还是要用空的证件来加以遣出？这就是次第安立， 啊，自利安利，先误入唯识性，再用十七空来遣除唯识性所留下来的种种相上的执着。所以唯识虽然称为法相，可是法相有没有自性可得？毕竟也是无自性性所显的。啊，这是读到这里为止哈，一直不断要提醒各位了解怎么样正确的学习唯识法相。好，这是第三科。好，讲完了能取呢以后呢，自然而然外所取也都很容易去了解了。所以呢，第四者了知所取亦故有故恋财相啊。那个财者，请各位旁边写一个我所，而前面的身相是我，而这边的财者是我所。那么所谓的所取相，在白法里面呢，就是色法十一啊。白法里面呢，归在色法，色法的十一种也都是我所。那前面呢，还不只是说色法是我所，他还讲到什么心意识，以及跟心意识相应的五十一心所，也可以是所取，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今天就感觉秋风秋雨愁煞人，我是不是把我的某一种心情当作一个我心这个此刻的这个怀伤的心呢、啊？就是你去念古这个悲风伤秋的心，你是不是有一个心去缘念我的心情？有没有？你用一个自己以为的觉知心呢，去了知我有个心情在那个地方。那么，于是我的八十一五十一心所也可以变成什么？变成索取。只不过这种索取都是属于心过去所落泄的影像。我们呢，都是用现在跟未来心去取什么？取过去落泄的影像。于是八四五七心所落泄在过去的影像，也可以变成索取，并不只是色的十一法而已。外色的十一法固然一定是索取，但是呢，心心所法的也是索取意。这是我们前面所读到的，我们不再翻了哈，请各位去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遣除这个色法十一，乃至于这个所缘境呢？我们要去观察外空。那什么叫做外空？请各位看一下，二三四三页，一二三四五六七行，色等外处，色等外处呢，就包括色法十一哈，总共有十一法，在白法的归类是这样子。这个所谓的境，所谓的外色等境呢，都也是观待能取。什么叫能取呢？就是内五根加上八四五十心所，对不对？那么这些呢，都是能取，依着这个能取的取向，才把外十一法的色处呢，假名为所取。所以呢，这也是用观待道理去思维的。所以了解境界，无非都是能取的一种偏见，并不是说色法存不存在，色法的存在也必须要透过认识作用，所以它是认识作用所取的对象，所以它是观待而起的。我们无法去认识到色法的实相，所以在我们所认识色法的假象的这个时候，这个假象是观待于能取。你今天的心情是好，你就见到一切真啊，外面的色境呢是光明的。你今天心情是不好，外面的色尘呢就变成是黑暗的，对不对？所以外面的所取境都观待于能取的心，会有种种的杂染跟清净相。所以你毕竟无法去分离所取跟能取，所以呢，所取境也是观待道理所成立的。这一种观察称为外空，用这种外空的正智，就可以去除遣啊，我们去假施设的设法十一，乃至于八四五十心所落泄的影子，也会变成我们的所取意的一种虚妄自信。这种自信是不可得相啊，是不可得相啊。所以呢，就把所谓的固恋财相，就是我所相，也都加以遣除了。由此呢，正观察我所毕竟不可得啊。所以到这里为止呢，讲第四科啊，安立的能取所取，最后还是要把能取所取呢，利用这三种空，用内空无所得空把我相遣除，用外空呢把我所相遣除。这是第四科。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五科，了知受用意。受用意在这里的解释是男女 以及城市之具相应故，有内安乐相啊，这是一个相，也有外净妙相。因为受用必须要假设内外的和合啊，必须要假设内外的和合。前面的能取是内，接下来的索取是外，如果把内跟外又升起一个和合的法执，于是在这边呢就会施设下受用意。所以受用意其实就是内外啊，合称前面的能取索取，把能取索取假立有一个和合性。缘起当体就已经在说空，可是有些人在学缘起的道理的时候呢，就会把缘起法当作是真实有，乃至于会把缘起法所假安立的名字也都会认为是实有自性，乃至于其他的学派都会认为说唯是把依他起性认为是真实有的。真实有的依他起其实也不过是观待于片计所执性的有见无见而施设的，并不是真实有一个依他起的原成啊，乃至于原成实性的假事设。那么这边的和合性也是我们在学习和合缘起的时候的一种误会，而这种误会表现在内外根进的和合上，我们会有两种，一种误会，一种是内安乐，一种是外进妙。内安乐是取乐相，那么请问有了乐相是不是会升起苦相？乐相如果破灭了远离了是不是会生苦？所以呢，其实这边虽然说是内安乐相，也同时遣除什么内的受苦相，外的净妙相，同时如果净妙相破坏了也就会升起了外的不可异相。所以其实这边就是在讲外面呢我们会分成好丑，内呢我们会有苦乐，内所生的苦乐受，外所分别的好丑相，其实都是在和合性上自己不了实相所升起的误会。所以呢我们要去学习内外空的政治，以及本性空的政治，分别对治内安乐相以及外净妙相啊。虽然这边说是一边哈，可是要把另外一边也都加以遣除啊。请各位来看批寻记的解释。首先呢来看内安乐相，在固恋财相底下哈，他说根净和合，根谓之能取，净谓之索取，就是把前面的能取意跟索取意合合的时候呢，就会升起受用相。所谓受用相就是和合性。虽然我们假立根净和合，而并不是说根能够取净，净能够系缚根，所以他说然实非有彼和合性，缘起当体就是空的啊，并不是有谁在造作缘起。我记得在讲缘起的道理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一切法必须要相对待观待而起，就像是三根这个芦苇必须要相依相靠才能够起来，它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人去造作的话，这三根芦苇怎么会去竖起来，对不对？所以要竖起来一定要假施设一个什么，一个外于就是这三根芦苇之外的一个造作者，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行业因缘，这三根芦苇才会起来嘛，对不对？才会竖起来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都把和合性认为有一个第三法，有一个造作者在一切因缘性之外做决定。可是佛所说的缘起是该跟我们讲，只要有人无名缘行的在那边造作，虽然他无心造作，可是这个行业因缘就会把他相应的缘起现象具足呈现，而这个呈现是无心之过，并不是真有作者。所以我们在看到缘起现象的时候，我们都会喜欢悲风伤秋的在说大地为我在流泪，大地为我在刮风下雨，这些都是自己自作多情，对不对？ 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外在和合性的造物主在那边做主，你该受苦，你该受乐。可是我们在这边就这边升起一种觉受，你心里面你的可意不可意的外境跟你内产生的苦跟乐，都是你自心所现的分别，还是事的分别，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外的因缘的造作主他令你安乐，更没有一个外法会认为说它是一个可义之法。今天呢，我们拿钱去找人家来跟我们指压按摩，对不对？那是我自己自找的，对不对？所以人家压得我很痛的时候呢，我会说他很舒服，他帮我在疏解压力，那只是你的解释嘛，对不对？所以你把内的那种其实是痛的感受说成内安乐，你把那个帮你按摩的人说他哦，医术较好，这叫外境妙，把那个外法称为是净妙的，称为是了不得的，把内的觉受称为是乐的，对不对？那不过就是你的分别啊，不过就是你的分别啊。你只要持续令你这样持续，然后呢，你会由乐而生苦的时候呢，同样这样子的造作，你就会不耐了。于是呢，内安乐相就会当体无自性的显现，就会变成什么苦受，外净妙相。当体就会无自性的显现，显现出不可异相。所以一切的内安乐跟外境妙都无自性可得。所以我们说啊，两个人的感情啊，其实是随着因缘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建立起一种无自性的正见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在相上执着的话，而相永远一直不断无常无主的在变异。当变到离开自己的好丑的标准，离开自己苦乐的标准的时候，你都会正见无自性，没有定向可得，对不对？只不过是我把短时间的一种执着呢，当作是实有的，于是在内施设苦乐受，在外施设可意不可意的种种相上的分别。所以这里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四心分别所施设的内安乐跟外境妙种种的苦乐跟好丑相，都毕竟无自性可得的。